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2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声称音乐厅枪击案涉及乌克兰，华府驳斥无稽之谈。泽连斯基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通话，敦促国会迅速通过法案。军援尚未比齐，美方希望以色列提供拉法作战规划。美国四位总统齐聚纽约，曼哈顿交通大阻塞。巴尔的摩大桥撞毁，可能引发史上最大的保险业海上赔偿。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与墨西哥合作发展半导体供应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当局星期四声称，从已发现的证据显示，上个星期在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杀害超过140人的枪手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有关。不过华盛顿即刻驳斥了这种讲法，表示这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宣传。此前俄罗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就表示，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和这次袭击有关，但几乎当局给予否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亦已声称这次攻击是他们所为。对于俄方试图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星期四回应说，俄罗斯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和宣传手法，伊斯兰国才应该为这次攻击负起全部责任。柯比强调，美国曾经试图帮助阻止这次袭击，克里姆林宫亦知道这一点。大约在案发前两个星期，华盛顿就给出包括口头和书面的警告，向俄罗斯安全部门提醒，但似乎未受到重视。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通过电话，鼓励他将批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一事付诸表决。泽连斯基当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迅速通过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至关重要。我们承认众议院在如何推进的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但是关键是将援助乌克兰的议题当作一个团结因素。多个礼拜以来，共和党人一直阻拦向基辅提供大笔抗俄援助。议长约翰逊不允许将一项国家安全法案付诸表决。这项法案包括向以色列、台湾和乌克兰提供资金，原因是法案没有包括美墨边境安全的条文。泽连斯基在贴文中强调，这次与约翰逊通话，双方还讨论了尽快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以及为帮助乌克兰而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重要性。星期四，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表示，以色列还未拿到所期盼的所有武器，部分原因是供应量受到限制，而且可能妨碍美军战备。身为美国最高层将领的布朗在国防记者协会主办的活动上说，尽管我们尽己所能支持以色列，但他们并未拿到所要求的一切。他亦强调，他迫切地想知道以色列军方对拉法的作战计划细节。布朗的发言人海军上校杜石稍后表示，布朗的讲法是提供盟友和伙伴军援之前的标准做法。 杜石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评估美国库存及对自身备战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借以确定我们所提供援助的能力。他还强调，美国的政策没有变，会持续提供盟友以色列的安全援助。礼拜四在纽约无线电成音乐厅举行的竞选筹款活动上，拜登与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讨论中东政策时，拜登说，我一直在与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包括埃及、约旦、卡塔尔，他们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这次筹款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在11月美国大选前展示民主党的团结。不过总统的发言至少四次被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打断，凸显了在以哈战争、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议题上，民主党党内存在着紧张关系。刚好同一日，美国前总统、三位民主党总统的老对手川普，礼拜四亦在纽约，他是来参加礼拜一牺牲的警察迪勒的守灵活动。这位警察因为执法时被歹徒枪杀，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礼拜四，保险巨头伦敦卢合社董事长表示，巴尔的摩大桥倒冧及相关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有史以来海上最大保险赔偿。这个礼拜二悬挂新加坡国旗的大型货柜船达利号在驶离巴尔的摩港时，撞上了巴尔的摩的佛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的支撑架，导致这座标志性的设施倒冧。当局目前推定共有6人死亡。卢合社董事长卡内基布朗话俾 CNBC 知，我哋喺着手部署资源，预计呢一个将系对整个行业嘅一次重大索赔。对于卢合社市场嚟讲，需要一啲时间嚟了解情况嘅复杂性。卡内基布朗向路透社表示，而家俾出保险损失总额嘅数字仲为时过早。但他亦说，如果该事件没有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他会非常惊讶，并补充说，这场悲剧有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海上保险最大的单笔赔偿。据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宣布，美国将与墨西哥合作探索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机会。路透社报道指出，这一项美墨合作将在美国2022年生效的芯片法框架下进行。芯片法设立一笔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同盟邦与伙伴合作发展半导体供应链。国务院在声明中说，从车辆到医疗设备等必需品的生产都要依赖半导体供应链的强度和韧性。国务院还说，这项合作将从评估墨西哥现有的半导体产业法规框架、人力需求出发，以加强产业的健全性。对此，路透社要求墨西哥经济部评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不过没有立刻获得回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军舰艇遭胡塞武装追击，美军摧毁四架无人机。全美国将公布中国先进晶片制造厂名单，限制取得技术。非制优新民主被破坏，下令中共警察离境。美国政府修订人口种族与民族分类方式。FTX 创办人涉取客户80亿美元，被判25年。50万座电动车充电站只是盖好7座，民众难改买电动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一再攻击航行于红海的商船，扰乱全球贸易并危及生命。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 X 上表示，胡塞武装无人机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军方28号证实，已经在也门首都萨那时间6点到11点之间摧毁该组织发射的4架无人机。 中央司令部指出，无人机的目标是一艘联军舰艇和一艘美国军舰，此举是在红海上空进行自卫，并补充没有收到美国或联军舰艇人员伤亡或损失的报告。随着红海交通受干扰，商船安全受威胁，美国去年年底宣布成立一个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多国海军特遣部队，以保护行经红海的船只。三名知情人士28日表示，美国正在制定一份禁止接收关键工具的中国先进晶片制造工厂名单，以便阻止美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被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路透社报道，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份名单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从而寻求严格限制中国获得高端晶片技术和设备。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禁止美国公司向生产先进晶片的中国工厂出口设备。这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出口管制会议上，美国官员回应了企业索取中国先进晶片制造厂清单的要求。与此同时，美国亦进一步向盟友施压，要求收紧中共获取尖端技术的渠道。美国官员正在说服盟友效仿美国的限制措施。非制总理拉布卡已经下令在该国的中共警务人员离境，因为他担心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可能破坏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制度。卡布拉28日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那些在我们总部工作的中共警察已被遣返，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在非制派驻中共警察。根据非制安全部队与公安部在201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共警察开始进驻非制。这个月早前在接受60分钟专访时，拉布卡表示他倾向于与澳洲警方合作，因为他担心中共的一些做法。在过去的一年，非制寻求与澳洲、美国和法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一改前领导人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的亲北京政策。美国联邦政府正改变按种族和民族对人口进行分类的方式。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28日宣布，这次修订是27年来首次对这些官方类别进行修改，标志着更准确地统计美国人口的尝试。支持修订的人表示，修订将更好地反映人们的身份认同，并有助于定义投票区等。根据修订，之前分开的有关种族和民族的问题将被重新设置为一个问题，这个将会使人们可以同时选择多个类别。新的修订还将创建中东和北非类别。重新修订的种族和民族问题还将包括西班牙语裔和拉丁裔选项供受访者选择。根据这些修订，人们还可以选择更详细地提供他们的背景，例如自称是亚洲裔的人士还可以详细说明他们是中国裔还是越南裔。已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其董事长班克曼·弗里德因窃取客户80亿美元，星期四被法官判处25年徒刑。FTX 在2022年倒闭，被检方称为美国史上最大一宗金融诈骗案之一。陪审团在去年11月2日认定班克曼·弗里德犯下两项电汇欺诈、四项共谋欺诈及一项共谋洗钱等七项罪行。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海普兰星期四在曼哈顿一处法院宣布判决结果，并称班克曼·弗里德毫无悔意。检察官表示，班克曼·弗里德挪用数十亿美元来推动他在新行业中寻求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努力，使客户、投资者和借贷方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他还非法使用 FTX 储户的资金来支付自己的开支。 拜登总统誓言2030年底前为全美打造500,000座充电站，但是在国会拨款75亿美元两年几来，只在4个州设好7座。设充电站进度遥遥落后的部分原因是新充电设备比前几代的快充设备标准更高。美国能源部表示，全美日前将近10,000个快速充电站入面有2000多个是特斯拉的 Supercharger， 这个是美国最可靠的快充系统，但当中只有部分可兼容充其他牌子的电动车。拜登政府规定新设的快充站运作妥善率需要达到97%，设充电站离州际公路不得远于1.6公里。此外还有很多要求，而各州面临的挑战还包括申请许可通过不容易及偏远地区充电站供电难题。华盛顿邮报指出，虽然全国电动车基础建设的设站计划能够令全美的快充电量能够提升约50%，应该能够有效降低民众对充电的疑虑并安心转购电动车，但前提是各州要将计划付诸实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俄罗斯末日战车现身，克里米亚大桥成为摆设。国际商业大佬前脚啱啱走，中共国安部就嚟呢一招。中共机密文件被曝光，加拿大听证会揭中共操纵。台湾海军司令唐华将会访问美国，加强海上合作。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3月30号，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中将证实，3月29号早晨，乌克兰空军保卫者击退咗俄罗斯嘅几轮空袭。乌克兰天空保卫者总共击落99个空袭目标之中嘅84个。喺俄乌战场出现咗俄罗斯嘅末日战车。被外界懷疑俄軍損失嚴重，沒有新的戰車補充。在烏克蘭的打擊下，俄軍亦都不敢使用克里米亞大橋運送武器彈藥，克里米亞大橋成為一個擺設。另外還有一架俄羅斯軍機疑似是被自己人誤擊墜入克里米亞海域。根據烏克蘭3月29日的報導，俄軍有8架坦克、27架裝甲車、6套防空系統、50架后勤补给车辆和7套特殊装备被摧毁。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的局部进攻传出使用一种极为罕见的装甲指挥车。据说这种战车原本是设计在核战争的环境运送苏联高官的末日战车。乌克兰第63机械化旅日前在 Telegram 发表了一段影片，显示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顿内茨克地区的利曼附近襲擊一架俄羅斯的拉多加戰車，可以見到無人機由後方接近拉多加，然後畫面中斷。德國之星報導，拉多加是1970年代尾研發的 T-80 主戰坦克的變形車，履帶式車輛設計是因為因應可能的高核污染、化學污染或者生物污染環境，因此又被稱為末日戰車。當時傳出只是生產4至5架。若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拉多加将会负责将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高官运送到安全地带。该车配备外部摄影镜头，内部空间宽敞，可以容纳4人，安装了软点座椅、通讯设备、制氧系统和测量环境的参数仪器。俄军在乌克兰使用过时的苏联制军用车辆，海外媒体猜测是克里姆林宫无办法用新战车来弥补前线高昂的损失。报道推测拉多加可能是在战区当作运兵车。另外，在乌克兰军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的攻势已经成功扰乱了俄罗斯军队的武器流通，俄军不再使用这个重要补给路线来补充占领地区的武器弹药库存。新闻周刊 Newsweek 报道， 长达12英里的克里米亚大桥，又名黑赤大桥，是连结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之间的战略要道。这座大桥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没几耐建造。2018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为这座桥揭幕，令这座桥成为乌克兰锁定的军事目标，两年来多次轰炸这座大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列克表示，在乌克兰发动攻击之前，每日有多达46卡运载武器和弹药的火车经过该桥，现在每日只是剩得5卡火车通过，其中4卡载客，另外1卡是运送一般消费品。他说，敌人今日根本不用这条桥来供应武器和破坏性物资，但是他认为一旦俄罗斯当局修复这座桥，或者会再次开始用这座桥来运送弹药。乌克兰正在积极游说德国，企图取得金牛座远程巡航飞弹，届时将会更有效锁定克里米亚大桥。令俄罗斯尴尬的是，俄罗斯政府扶植的克里米亚半岛凡塞堡市市长拉兹沃兹哈耶夫证实，一架俄国军机28号坠海。据 Telegram 群主克里米亚之风报道，这架是苏-27战斗机，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被击落。公开的影片显示，坠落的战机就好像燃烧的落叶在度飘零。有消息说，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自己的苏-27战斗机。目前讲法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有网民就讲少要给个 like 俄军的防空系统，他们狠起来六亲不认。而瑞典国防部正在考虑将会向乌克兰援助英斯战斗机。3月28号，瑞典国防部部长约恩松在斯德哥尔摩表示，瑞典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英斯战斗机的可能性，我们正在进行审议。瑞典一直对供应喷射式飞机犹豫不决，强调它首先需要加入北约，然后才考虑这个可能。瑞典3月7号成功加入北约，为英斯飞机转让打开了大门。随着乌克兰面临日益严重的弹药短缺，欧洲盟国一直寻求填补美国减少援助的供应。斯德哥尔摩一直在投资自己和欧盟的资金来生产乌克兰战场急需的155毫米炮弹。令普京焦急的是，在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连续战斗的反普京军团，普京无法重新控制被起义军占领的地区。莫斯科派出的部队也都没有击退该军团。目前被起义军占据的克里姆林宫无法有效控制的俄罗斯领土面积已经达到200平方公里。反普京军团由多个军事组织组成，包括由俄罗斯移民和俄军起义士兵组成的俄罗斯自由军团，有2个营，至少2000名战士，其中好大一部分是在俄罗斯军队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并且拥有乌克兰提供的装甲、火炮和直升机，而且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完成了训练。俄罗斯自由军团表示，他们有解放俄罗斯全境的欲望。该自由军团的代表巴拉诺夫斯基证实，进军莫斯科将会是一项长期策略，并且强调这是战略性的任务，这样的战役迟早会发生，这也是他们开始行动的原因。为了令国际商界继续投资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共邀请了全球商界领袖和跨国企业高层云集北京。党魁习近平更加亲自接见，输出开放姿态，试图安抚。不过商界大佬前脚一走，第二日28号，中共国安部就发表微电影，要中国民众警惕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调查咨询活动为掩护，窃取中国重点领域涉及的机密资讯，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隐患等。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以警惕隐蔽的调查暗藏国家安全风险为题，发表了一部全长大约8分22秒的微电影。影片里面，官方调查咨询公司以协助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为理由，引诱该公司的人员回答涉及机密的问题，超出范围， 查询涉及机密的资料，拍摄核心产品涉及机密的档案，声称凡此种种，实质是藉此获取核心资料和国家秘密。中共国安部认为，这些资讯累积到一定程度，并且进行综合分析，就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运行、国防军事等重要情况，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窥遇的重要目标。国安部断言，咁是为境外压止、打压中国优势产业做黑手，为境外对中国重要领域的情报泄密，以及渗透策动反间组帮凶。国安部以反间谍法和涉外调查管理办法警告中国民众，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应该立即打电话检举揭发。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习近平很清楚，现在中国经济需要有外资，需要有国际贸易，他亦都想要，但是他又要令中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于是在各方面制定了自相矛盾、自相对立的政策，而且下面再去揣摩上面政策的过程，亦都想搏命去表现，搏命地去越来越激进。只有这样，他们在中共政权系统才能够保住自己、自己的位和利益。所以中共整个系统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滑稽的景象。一方面一再要求国际社会要对中国的环境放心，邀请他们投资，而另一方面，所有的政策就越来越极端，他们的间谍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等，都是一些非常难以界定边缘，非常容易就被扣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手用来扣帽子的工具。盛雪指出，外商不理几想在中国市场赚取利润，他们个人的安危都必须放在首位来考虑的，所以他们想由习近平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满意的、有保障的答复，本身就非常无知可笑。因为中共这种政策环境，这样的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他就不可能给任何人一个安全保证，包括习近平自己，他怎会给这些外资外商保证？很多人一看中国这个景象，这样的政权政策，然后再看整体上这个环境的变化，那事实就是外资外企外籍人都会继续大量由中国离开。在近日，中共连续发炸弹威胁和恐吓信，阻挠美国神韵演出，仲利用海外媒体撰写报道，计划攻击神韵，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在海外伸延的时候，加拿大国会3月27号举行的外国干预听证会揭露，中共代理人操纵加拿大政客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人身和语言攻击，并且通过媒体散播中共针对法轮功煽动的仇恨。加拿大国会外国干预听证会星期三首次听取被外国代理人和跨国迫害针对的社区团体代表证词。法轮功修炼者戴公宇表示，有一次加拿大骑警因为有国会议员投诉收到冒充法轮功学员的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他说中共通过代理人在加拿大针对法轮功群体发起的广泛的外国干涉和镇压。听证会证词揭露，中共仲控制加拿大中文媒体，对法轮功造谣污蔑，有时加拿大媒体被误导跟随中共的报道。法轮功团体对媒体澄清和抗议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中文媒体仍然多数被中共控制。之前海外大纪元曾经获得一份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2017年的内部文件，文件明确要求中共特务在海内外搜集法轮功相关情报，睇实法轮功总部基地等，组织打击同离间分化，服务于中共所谓的斗争大局。同一份文件还要求要发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较大影响力的记者等，争取令境外媒体发出更多对中共有利的声音。专家指出，最近几年少数西方媒体明显配合，步调一致，攻击法轮功或者神韵艺术团，报道口吻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一致。包括最近半年来 纽约时报正在蓄意策划攻击神韵的报道。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说，就好像有人长期在系统内收集这些消息，然后提供给这些媒体，只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收集到这样的全面的消息，就是610办公室，而且是中央级的，只有他们能够提供这种消息和这种思路。而这些媒体或者是一些平台，为什么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呢？他们很想打入中国市场。最近两个星期，美国神韵艺术团总部龙泉寺和神韵演出的剧院陆续收到中共特务的炸弹威胁。3月26日，龙泉寺还收到中共和他的爪牙发出的大规模枪击恐吓信，以及勒索$580,000巨款的勒索信。中共的卑劣手段被曝光之后，引发美国和各界谴责。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Matthew Miller 说，我们谴责任何国家实施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行为。台湾海军司令唐说，将会在下星期到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除了出席军事相关仪式活动，亦都将会同美方就加强美台海上合作议题进行讨论。路透社报道，根据六名听取该行程简报的人士说，唐华下个星期将会前往美国印太司令部所在的夏威夷，出席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交接仪式，而且在夏威夷的行程之后，亦都将会在4月8日至10日出席在华府近郊举行的海空暨太空研究会，有可能同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弗兰基蒂会面。报道表示，由于美台之间自从1979年之后并没有正式外交或者军事合作关系，因此虽然台美关系密切，但就是非官方的。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不断扩张，包括核动力潜艇、航舰等系列都陆续形成战力，对台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台湾因此展开潜艇国造等国防自主计划，加强护卫国土安全的能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危险时间到咗，桥水创办人话：中国酝酿百年之大风暴，惧怕神韵。中共恐怖威胁升级， FBI 调查，一带一路烂尾，双边关系恶化，赵乐际博鳌跨海口被批破坏世界经济，同习近平唱反调，中共国安部请能，非制总理下令中共警察离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3月30日，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头哥的痛，但是她开始试食三高代谢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啊！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啊，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啊、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喺行动上，佢睡眠品质亦都有咗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啊，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俾我哋带嚟咗希望， 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宝。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郑女士的故事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金融巨鳄达利奥 Ray Dalio 在领英发表长文，借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表示，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令中共酝酿一场百年之未有大风暴。达利奥是全球最大避险基金桥水投资公司的创办人，从1984年开始就同北京来往，从朱镕基时代就开始同中共政要、中国金融界交往，被称为中国大好友。但是近年这位北京的老朋友亦都对中共的统治看不下去，去年曾经三度批评说现在的中共的统治更加独裁专制，很多中国人正在离开，美国和中国正处于战争的边缘，无法对话等等。3月27号达利奥再度发表文章说，五重危机笼罩中国，包括巨额债务、严重的贫富差距、尖锐的地缘政治冲突，再加上中共特别容易发生干旱、洪水、疫情等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以及技术创新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五重阴影之下，中国发生百年一遇之大风暴的概率直接上升。达利奥表示，他已经敦促习近平减轻中国债务负担，同时放宽货币政策。他强调两年之前就应该这样做了，如果不做可能会令到中国经济经历类似日本经济停滞时期的失去的10年。达利奥解释，目前中国的金融形势非常严峻，因为很多人都在承受着房产价格下降、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下降、就业螺旋式下降和工资薪酬下降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口老化对金融体系造成压力，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3岁，平均死亡年龄是84岁，因此平均来讲没收入的人需要被照顾31年。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年迈的父母。达利奥表示，中国的养老服务需要改善。另外，中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鼓吹共同繁荣。达利奥分析，政策重点的转变引发恐惧，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民间的情绪。中美之间的冲突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达利奥解释说，中美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外国投资者分散投资或者离开中国，这个令到中国在获得外国投资方面面临困难。达利奥认为，如果中美的冲突得不到调和，未来10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针对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达利奥去年就曾经警告，虽然他不认为北京很快会宣战，甚至在未来3年内也都不会，但美中之间的冲突还是有爆发的可能。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就将加剧紧张的局势。达利奥断言，那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处于战争边缘。神韵艺术团总部26号收到炸弹威胁和枪击恐吓信，并被勒索高额现金。美国国务院对这个事件表达了谴责。神韵艺术团在2006年成立，他们的宗旨是复兴和弘扬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近20年来，中共不断使出各种卑鄙的手段，企图干扰神韵演出，现在更是升级为恐怖威胁。26号美国神韵艺术团收到多封恐吓信，声称在神韵总部位于纽约上州的龙泉寺放置了多枚炸弹，并要求神韵汇款$5,800,000到他的账户，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钱未到账就引爆炸弹。那神韵艺术团应该怎样应对中共的威胁呢？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9号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吴家龙说，首先一定要与美国警方治安单位联系，要他们介入，甚稳要加强安保措施，等坏人发现不容易落手，甚至会被拉，一定要令他们发现对方很强大，而且也很强硬。既然他们找上神韵，那就要证明威胁恐吓神韵不会有好结果。如果神韵答应他们的条件，就证明他们这样的恐吓有效，他们会继续玩这一套。所以一定要令他们被执法的一方侦破捉起来，就是要使到这些做坏事的人感到强大的压力和代价，他们才会缩手。吴家龙认为，中共威胁一个艺术团手段很低劣，中共显然已经没符了，所以连这些流氓行径都拿出来，就是看得出中共陷入一种穷途末路的情景，这个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中国共产党最不乐见、最担心的就是神韵的表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支持、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中共施压不得逞的情况之下，只能够采取一种流氓的干扰手法，但是中共不会成功，明显就是针对神韵的观赏群众，有计划阴谋要去破坏，令支持神韵表演的这些政府艺术单位感受到更大的压力。效果不会很大，因为毕竟神韵绝对不是一般的纯艺术表演，它本身代表的就是对神的信仰，信仰是人类最坚定的力量，所以我相信靠这种手段是没办法达到目的的。三月份莫斯科音乐厅伊斯兰国发动的恐怖袭击造成重大的伤亡，这个时候神韵在美国各地的演出频频传出有恐吓信、有诈财、有安全威胁，就是要利用大家对于莫斯科音乐厅心理的阴影，想要去扩大这种恐怖心理。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27号发布报告，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型项目停滞不前，2015年至2021年间，在东南亚地区的总支出下降到296亿美元，没有兑现的项目资金缺口超过52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衰退和内部政治的不稳，欧美介入竞争，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在所在国又引发激烈的反对，一带一路项目一定会成为习近平最大的烂尾项目。中共参与了在东南亚地区的24个大型项目，平均完成率只有 33%。 截至2022年，价值210亿美元的5个项目已经被取消，其中包括泰国和菲律宾的铁路项目和马来西亚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另外3个价值50亿美元的项目似乎已经烂尾。报告认为，烂尾的原因是中共几乎只重视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项目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和延误，同时存在伙伴国家政局不稳、利益相关方协商不力等问题。另外地缘政治日益紧张，中国当局政治和政策方向的频繁变化导致了决策的随意性。报告认为，政治不稳定通常亦都同腐败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王克28号对大纪元表示，马来西亚前首相因为腐败坐监，就同一带一路的项目腐败相关。中共一带一路输出腐败、输出专制、输出债务陷阱，其中腐败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他认为，一带一路所在国存在很多问题，但根源在中共，两者相结合就造成工程的烂尾。王克表示，中共过去财大气粗，可以大撒币，通过一带一路工程来收买这些国家。现在中国经济不得了，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中共贷款的，所以肯定会烂尾。烂尾之后就导致双边关系恶化，菲律宾只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另外26号，中共在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工程遭到自杀式炸弹的袭击，造成6人死亡，其中5人是中国的工程师。这个是过去一个礼拜之内第3次 針對在巴基斯坦中國企業的襲擊事件。對此，女家華裔作家聖雪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推一帶一路，在政治上對這些國家進行控制，經濟上使到這些國家對中共形成依賴，同時亦都涉及對所在國主權的侵犯。好似在巴基斯坦，民間的反對意見一直很激烈，對中方人員的武力攻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說一帶一路亦都是一個引發仇恨的項目。博鳌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29號閉幕，中共人大委員長趙樂際28號宣稱中方將為世界經濟復甦注入強大動力，他承諾中國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不過專家認為，中共的這些承諾基本不會兌現，中共是亞洲和平的破壞者，這個將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博鳌論壇往年多數是由中共國家主席或者國務院總理發表演講，今年只是安排人大委員長趙樂際出席，是近年來比較低的規格。趙樂際發表了近20分鐘的演講，他說中國將進一步開放市場。對此，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系教授孫國祥29號對大紀元表示，趙樂際所說都在呼應中共黨魁習近平說的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個新名詞的出現是中共自己和自己打強心針，換言之，中國大陸經濟已經奄奄一息，政治上需要不斷打強心針。孫國祥表示，這個是中共一種複雜的心態，中共說它在經濟上是開放的，但是外界看到的是表面上的開放，事實上是管制越來越嚴，所以只是口號式的開放。台灣雲林雲科大財務金融系教授鄭正炳表示，趙樂際的話不著邊際，難以兌現的可能性很高。他認為博鳌亞洲論壇在2001年成立的時候，是想建立一個以亞洲為主的論壇，和西方成立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相抗衡。這幾年中國的經濟每況愈下，尤其是中美對抗，令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對於全球經濟有巨大的傷害，最直接可能傷害的就是亞洲經濟。鄭正炳說，現在中央的經濟工作大部分都是由習近平來主持，來發表講話，而習近平將國家安全擺在第一位，經濟反而是附屬的，這個對於繼續推動中國的經濟或者亞洲的經濟有巨大負面的影響。鄭正炳進一步解釋，習近平不願意放棄和普京的結盟，又不願意放棄統一台灣的企圖，最近又和菲律賓發生衝突，在地緣政治的影響下，中國的經濟只會越來越差。實際上，亞洲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風險，中共說要為世界注入強大的動力，目前看起來它反而是最大的破壞因素。中共黨魁習近平藉著一年一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邀請了全球商界領袖和跨國企業高管雲集北京，在27號親自接見他們，展現中共的開放姿態，並且說北京致力於改善營商環境，試圖安撫美國商界領袖繼續投資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在第二日，中共國安部就發布微電影，要中國民眾警惕境外間諜情報機關以調查諮詢活動為掩護，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風險隱患。中共國安部用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部全長大約8分多鐘的微電影，片中調查諮詢公司以協助中國公司海外上市為由，引誘這個公司人員回答泄密問題，超範圍查詢泄密資料，拍攝核心產品的泄密檔案，對該公司開展全面調查，凡此種種實際上是藉此獲取核心資料和國家機密。加拿大華裔作家聖雪表示，一邊是習近平在安撫外商，一邊中共國安部就發影片威脅外商安全。首先，習近平很清楚現在中國經濟需要有外資，需要有國際貿易，他亦都想要， 另一方面，他又想要使到中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中共的整个系统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滑稽的景象。一边他们一再要求国际社会要对中国的环境放心，要看到中国的发展，要邀请他们去中国去投资。但是另外一方面，所有的政策越来越极端，而且他的间谍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等，都是一些非常难以界定的边缘，非常容易就被扣帽子。很多人一看中国这个景象，外资、外企、外籍人都会继续大量从中国离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中共政府应该解决美国企业怎样从中国输出数据和监管透明度的问题。但在习近平对美国商界领袖的讲话中，没有提及外国商业团体提出的安全担忧，包括一系列令外国商界不安的办公室突击搜查和员工拘留事件。成说指出，外商不理几想在中国市场赚取利润，他们个人的安危都必须放在首位来考虑，所以他们想从习近平那里得到肯定的、满意的、有保障的答复，这种想法本身就非常无知、非常可笑。因为中共的这种政治环境，这样的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他就不可能给任何人一个安全的保证，包括习近平自己、前总理李克强、前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所以在这个事情上，这些外资外商本身真的存在一个极大的误区。习近平虽然将中共政权玩得团团转，但事实上他本身仍然是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人，他一般性的常识、常理、常情、基本逻辑都是非常欠缺的。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共没有实际行动的话，外资是不会投钱的。目前不单止是外资在这里撤，中国人的财富也都在这里大量外流。目前国际上比特币大幅上涨，中国的投资者大量购买比特币，因为比特币可以成为资金外逃的一个漏斗，它可以利用比特币使到资金转移到国外。虽然说中共禁止比特币，但是中国这些富翁不理，因为比特币目前成为国际的投资品牌，而中国人又特别喜欢国际品牌，这个正正又是能够令他们资金外流的一个好工具，何乐而不为呢？资金为什么流出中国？因为中共在打击富人，这些富人的财富得不到保障。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股市不断下跌，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经济现在不得了，一切都在衰败，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外商非常实际，都在观望，他们对中国这一套口号、这一套许诺早就疲倦了。斐济总理拉布卡28号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已经下令要中共警察离境，因为他担心中共执法人员在斐济长期驻扎可能会破坏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制度。他说，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法律制度、警务和调查方法，没必要在斐济派驻中共警官。他担心北京在所罗门群岛大量投资，这个是太平洋发展中小岛国所需要的，但是代价是什么？中共在他们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加强，最终可能会侵蚀民主准则和价值观。拉布卡表示，2022年当选之后，他倾向于与澳洲警方合作，因为他担心中共的一些做法。他还警告说，中共施加的不当影响可能会导致南太平洋地区不稳定。上届斐济政府被中共诱惑了，目前斐济正寻求与澳洲、美国和法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拜登说，阿拉伯国家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菲律宾再发南海主权声明，决不让步。 蔡奇已接管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吉利董事长和俞敏洪直播三次提六四，而向北韩买武器，俄行使否决权挨批。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3月30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之音报道，2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重返和哈马斯的停火会谈，这个标志着试图和哈马斯武装组织达成协议的最新一轮努力。协议将暂停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攻势，以换取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内塔尼亚胡因为未能够令所有人质返回家园而在国内受到压力。他说他和以色列主谈官员通了话，授权以色列代表团参加今后几日在卡塔尔和埃及举行的停火会谈。29日，以色列和美国达成初步协议，由美军指挥官率领阿拉伯三国联军进入加沙维护救援物资输送和分配。外界认为此举显然是为了斩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黑手和哈马斯的控制。目前还未透露是哪三个阿拉伯国家，有媒体猜测埃及、阿联酋在考虑之列。28日，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举行的竞选筹款活动上，拜登和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讨论中东政策的时候表示，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准备在未来的协议中完全承认以色列。拜登说，我一直在跟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包括埃及、约旦、卡塔尔，他们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必须有一个后加沙计划，必须有一个两国方案协议，这个不一定要在今日实现，它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拜登政府最近几日静静授权向以色列转移价值几十亿美金的炸弹和战斗机，包括25架 F-35A 战斗机、1800枚 MK-84 2000磅炸弹和500枚 MK-82 500磅的炸弹。推特账号以色列战情室认为，随着真主党升级对北部以色列人的战争，大规模的一揽子计划来得正是时候。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说，等我重新讲清楚两点，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非约束性的，对于以色列继续追杀哈马斯没有任何影响，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我们是一贯的。而川普就对记者表示，任何我任命为副总统的人都将是以色列的支持者。28日，以色列空军空袭了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波，对叙利亚政府军附近的多个军火库和指挥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有消息透露，造成至少36名叙利亚士兵和至少5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伊朗支持的民兵成员丧生。《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今次袭击的动机是以色列认为这个地方可能会爆发战争，所以以军整列切断从伊朗到叙利亚真主党的所有武器线路。29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在黎巴嫩南部巴祖里耶发动袭击的影片，说消灭了真主党火箭和导弹部队副指挥官纳伊姆。纳伊姆是火箭领域的领导者，亦是重型弹头火箭发射的领导人之一，负责实施和策划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还除掉了真主党领导人沙希米，他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基哈桑的密友。有图片显示，以色列利用约旦领空轰炸阿勒颇，证实约旦正全力支持以色列。自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以军加强了对真主党的打击。在长达近12年的叙利亚内战期间，伊朗一直是叙国总统阿塞德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促使叙利亚不断遭受以色列空袭。以色列说这个举措旨在扼阻德克兰当局的境外军事力量。目前大约有260名真主党恐怖分子因为参与袭击以色列人而被杀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